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宁达律师，和我们一起呢来解析一下江歌案。高律师上午好。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就江歌案表达观点，或者呢可以咨询任何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之前呢为大家来简单回顾了一下这个江歌案的始末哈。那么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江歌的室友刘鑫，可以说比这个持刀杀死江歌的凶手是更加受到社会的关注哈。那也因为他在这个事发现场时的见死不救的一些行为，也是受到了舆论的谴责。那我其实我们都说啊，危难之处显身手哈。那见到别人有危难而不去救援，所以说这个见死不救这样的行为呢，多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啊，也往往会在这个道德层面呢受到一些谴责。那首先哈，我们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看，首先呢，先撇开这个刘鑫在本案中哈一些所谓见死不救的一些细节不说，那么高律师哈，从这个一般意义的法律范畴内的话，这个见死不救是不是义务呢？那见死不救到底是罪还是错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见死不救是不是一个义务？其实呢，我们说啊，见死不救，或者是说就是看到有人有危难而不作为，它其实要满足这个客观的一个条件。我们认为啊，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有救人的一个义务，比方说啊，医生对病人，或者是老师对学生，或者是就是其他情况下，就是他的职业也好，还是他的身份也好，让他有这个救人的义务，还有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方说警察呀，对呀，这样子，对。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是否构成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不作为的前提。其次，有了这个义务之后呢，那还要看是不是这个有义务救人的人，然后呢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这个履行该义务的这个实际可能性。那比方说我们说比方说一个警察，然后呢他看到两公里之外那有人在危险之中，那他实际情况下他比方说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那里，那他没有救这个人，那就等于是说我们说的不具备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能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要考虑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最后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这个救人义务的，然后他也有这个实际可能性，如果他就是伸出援手，那可以去救下这个被害者，但是呢他没有履行义务，然后导致了这个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还要过最后的一关，那就是说要建立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那可能是说我们还说比方说一个警察他需要救一个人，那他比方说他见死不救没有救这个人，但这个人到最后因为伤势太重还是就是不幸过世了，或者还是就是说没有得到救护，那是警察没有救他才就是说导致他就是说失去了生命，还是因为他的伤势确实是过重失去了生命，那这个有义务救人的人没有救他，是否这个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了他就是失去生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说像一些具有这个救死扶伤义务的一些人哈，在一般情况下因为没有去救死扶伤见死不救，那他们可能会涉嫌到渎职玩忽职守哈，可能会触犯法律，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哈。
是的。
那说到因果关系哈，那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江歌和他的室友刘鑫只是一个室友，然后杀死这个江歌的人呢是刘鑫的前男友，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边，那就是刘鑫他有义务开门来救江歌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从这三点来讲，我们不谈就是说道德方面，因为道德方面他绝对是错误的。但是呢他首先是否有救人的这个义务，那这个就是在这一点，因为他们只是朋友关系。然后呢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特定义务，比方说刘鑫一定要救江歌，所以先不说他是不是有义务救人，先不说他是不是就是应该去救人，那他第一点我们现在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就是没有通过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个关系，包括他跟他前男友的这个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朋友，然后呢就是包括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电话现场有一些听众在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Anna，Anna 你好。
我想问一下法律方面的事情。
可以说。
就说我们家今年装了那个空调，现在呢收到那个 council 的通知，说好像太高了，那个邻居有 complain。那现在我们跟装的公司联系，然后呢，他这个责任到底，他们说要钱。要多收400块，后来又说要收700块。那想问这个责任方面是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查了一下那个牛省的 planning， 那个就是说明了这个 planning 那个 accompaniment， 就说这个机器呢，他说这个底部是不高于1.8米，然后呢 ，council 又说现在他说机器的上部。一定要安装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就说按照哪一个标准。
其实有几种方法这个来解决，因为您的就是钱的数额就是没有那么多，几百块钱，所以有几个方法，你看能不能达到您想要的。第一个就是您把这个就是说东西，就是您查到的这个法律文件拿给 council， 因为 council 的时候也会搞错。所以说你拿给 council 跟他说，其实你这个是就是合理的，然后呢是符合规定的，然后呢如果确实是符合规定，然后你可以试着跟 council 这边去辩护一下。那如果确实符合规定，你的邻居再投诉跟你没有关系，就是他再去跟 council 投诉，council 也不应该再来找你了。然后其次，你跟这个安空调的人之间呢，其实是您作为业主是应该确保您有相应的这个批文，如果需要的话，或者是满足要求的。那如果他回来再要400或700重新帮你装，如果你嫌贵的话，你要不要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人就是可以帮你装，稍微便宜一点，多问几家，或者是说想一个什么其他的办法让这个价格降下来。但是装空调的人一般的话，你把空调买过来让他把你放上去，他是没有义务说我来确保你这个装的一定是符合council规定的，他的这个费用应该不会包括这么多。所以呢你可能还是先要去跟council这边来联系。
已经联系过了，他们说我们就是说底部这个上部，在机器的上部要低于1.8。
但是你有把这个文件发给他看吗？
对呀，有看啊。
那你有问他一下为什么他的文件是这么写的？他现在要这么说吗？
他说我们有我们，他说我们council有我们council自己的那个要求的。
那您是哪个council的？您那council您。
那刚才是我们客户已经这样子来问哈，就说如果要是一个法律的释法哈，就是说州有州的这个规定，然后那个市政府他自己没有他独立的一个再成立一个新的一个那种释法权呢？
市政府按说自己不会有释法权，但是他会有，就是说他能对他这个区域做一些，比方说相应的规定，比方说他什么时候来收垃圾啊，一些社区一样的，就是他这个区的一个规定。但是按说的话，他也不应该跟就是说相关的文件来冲突。然后呢对，就所以说按说的话呢，就是说他按照应该是按照文件走的，应该是统一的。
那如果就是像这位听众的情况跟市政府反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他可不可以向在上一级的政府来继续寻求呢帮助呢？
他不一定要向上一级的政府，因为还是council来管这个事情，但是他可以向比方说他讲话的这个是一个比方说council的 office， 那他可以试着找一些他们的 management 来说一下这个事情，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对，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
谢谢。
那高律师，我们前面说到见死不救哈，在这个道德层面上经常会受到谴责，甚至是被审判。那我们其实说像这个道德、法理哈、人情，三者之间呢是彼此影响着我们对于一个事情是非黑白的一个看待或者是判断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像很多情况下，既有法外开恩，也有法不容情，而且像这个法律判决的同时呢，往往也是伴随着对这种人性的拷问哈。就说到我们这个江歌案，那来问一下，在这个法庭上，一个案件本身的这个道德门槛可以从多大程度上来影响到对一个案件本身的判决呢？
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都说就是说这个道德、法理跟人情三者都是彼此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也常说就是说法律是无情的，因为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呢，它其实要求的是人人平等。那我们说的人人，有像江哥这样子，就是就是一个弱女子来挺身而出，然后来就是说来帮助他朋友在危难之中保护他害怕的朋友的这样子的好孩子。也有就是我们说的普通人。 然后也有就是说啊，比方说有一些残疾人士精神上有问题的，身体上有问题的，甚至是我们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他犯过错的，比方说我们说的就是罪犯。
嗯，
那这些人在法律面前法律是平等的对待他的。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舆论上的东西跟就是说我们说道德层面上的东西啊，能影响到法律就是最终判决的，还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呢，最终看的还是一个事实，然后还是要看我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他有没有触犯到这个底线。
嗯，好，谢谢高律师。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这一位是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喂，您好。
哎，请说。嗯。
高律师好，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新建的房子，然后两边的邻居和他们的 fence 还没有建，然后其中一边的邻居已经建好房，另外一边还没有建好房，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提出建那个 fence 呢？
fence 应该是您跟邻居之间一人一半这样子来建的，共同建的，是这个样子吧？
对，
正常是吧？您是说旁边那个邻居还没有开始建分，就是您等于是说您想把您的房子圈起来，是这个样子吗？
是两边的邻居，他们也有一边是已经建好房了，另外一边没有建房，正要建。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出要跟他一块儿 share fence 的那个费用吗？
您应该是需要去联系一下邻居的，因为他如果我的理解是，如果您是新的地，就是新盖的房子的话，那有的时候可能开发商这边会帮他提供一些，就是提供 fence 或者怎么样，可能每个人跟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的话呢，按说是您这边是跟邻居这边去一起来建这个 fence， 然后平摊费用，不管是你找还是他找。
我是应该给他出一个正规的 fencing notice 是吗？
对，如果您这边决定了，你们商量好了，你就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这边都批下来没有问题，你们就可以去建了，然后你们这边的费用平摊就好了。
那他如果没有回复怎么办？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己开始建，然后找他 claim 那个费用呢？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般你是找不到，你是联系不到他人吗？还是就是说
不到他人？
您这样的话，您可以跟康索联系一下，您跟康索联系一下，你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康索这边应该会给你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因为每一个区跟每个区可能还不太一样，会给你一个比较，就是说细致的一个回复，然后告诉你具体怎么办。如果你联系不到他的话，因为就是你这边也不可能一直开着，就是你根据法律的话，你这边fence 也是要很快放上去的嘛，所以您如果不确定的话，你跟康索联系一下，问一下当地康索，他们应该都会就是很愿意帮你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像旁边还没有建好他那个房子，如果我把 fence 安装好了以后，他建的过程中把我的 fence 打坏了的话，那要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谁弄坏的 fence 谁要修，谁要修或者是谁要付钱来把它修好。
嗯，
是说由建筑商来修呢，还是由他们的主？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那是他们自己两方的事情，看
谁愿意掏钱了。
对，看他们两个，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建筑商他自己的话，他自己就找一帮人过来修好啊，或者是有的建筑商比较麻烦，那可能就是说你的邻居要自己修好，再去找建筑商，要钱啊，或者是扣钱。然后呢，如果你碰到比较好的邻居，就是比较正规的，就是建筑商，一般的话呢，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如果有损害的话，他们会帮你修好。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真的是如果是对方那边就是搞坏的话，最终还是由对方来掏这个钱哈。
对，按说是这个样子的。
好，谢谢您于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Frank， 你好。
你好。
哎，请说。
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江歌案吧，就是说对见死不救这种道德上的谴责，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吧。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躺在地上是吧，他还需要救护，那么你就走过，你不管他，然后你也不打电话，你就走，这是不道德的一种见死不救。但是我觉得江歌案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他躲在门后，如果他不躲在门后，他出来，他帮助，他是一个小女子，他能够帮助得了吗？我说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保证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电话报警，就仅此而已。我觉得他做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有这个义务没有，然后有的话有没有这个履行的实际可能性。所以我觉得 Frank 可能讲的也是这方面的一个点。
是，好，谢谢您就这个案件表达观点哈，谢谢 Frank。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罗女士。你好，罗女士。
你好。
请说。
这个电台主播和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我想跟高律师提一个这个问题啊。
嗯，您说。
刚才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江歌案，另外一个名字也没有听清楚。
嗯。
但是中间还讲到一个呢，就是被害方曾经要报警，
嗯，
然后呢，这个没有报警，然后。这个问题如果在澳大利亚的话，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嗯，
要求报警这一方已经被害了，然后没有报警那一方，他有没有责任？
嗯，就是报警是不是个义务？嗯，
这个他要如果要先通知了报警，
嗯，
我认为这个被害的可能就会被制止了，因为日本那个地方的那个。特别是持刀的威胁和澳洲的都非常快的，
嗯嗯，
而且这个行凶方一听说报警，他们也就会逃跑，
嗯，
这个报警是一个保护对方的，
嗯，
还有一个他被跟踪了几次，这个也没有去要求一个法律手段制止这个跟踪者对他去跟，
嗯，
就他们之间这个就是这个，我认为。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嗯嗯，高律师，嗯，
其实就是就像罗女士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最坏的这个结果，其实有很多现象是我们可以就是说早期去来制止的。比方说，就像罗女士讲的，
嗯，
如果真的有人在跟踪，然后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还是前男友也好，就是那你第一时间要寻求法律的庇护，比方说去报警，那警察可能给他一个限制，他不敢再靠近你。然后呢，那明知道比方说这个人他就是情绪就是不好控制或有暴力倾向，那你就不要再去见他，也不要再跟就是比方说你不要在人少的地方去见他，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可以来就是增加警惕的，然后包括就是说如果有危险及时报警，然后呢或者是大喊向周围人求助，或者是对避免正面冲突，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就是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就是您说的他有没有义务报警，还是会回到
不是被害方要求他报警，他就没有报。
嗯，因为是这样，其实呢，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那你在就是从道德角度上来讲，你最起码你不敢出去，或者你害怕，你报警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呢，问题是现在很多事情的细节，因为案子还在审判中，他还没有透露。
嗯，
那当时
如果在澳洲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认为这个不报警的
他需要承担责任，
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法律呢？澳洲
还是要看他为什么没有报警，是他电话拨出去了，还是他手抖？还是掉在地上电话，就是您明白吗？
他一直就没有报警，好几次了都，
没有一个黑跟白的东西。
对，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时
情况，他可不可以就是能够及时方便的去报警哈？好，非常感谢两位，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么中文普通话依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